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这个礼拜起，中国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再次开启，这个是年内第五章。92号汽油每升可能将涨价 0.64 元。0号柴油或将涨价 0.70 元。以油箱容量在50升的普通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油将比之前多花大约32元人民币。虽然原油价格在这个礼拜一度出现下跌，但是行业普遍认为这个只是一次机构的获利抛盘，并不代表着油价的长期趋势。随着俄乌两国的谈判不断展开，市场开始聚焦俄乌谈判进展，油价出现价格短期博弈。能源咨询机构开普勒分析说，尽管俄乌仍在继续谈判，但是鉴于双方分歧巨大，想要马上达成协议并不容易。虽然俄罗斯同乌克兰谈判显露一丝希望，但是在现阶段很难看到任何一方能够做出另外一方能够接受的让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原油价格触顶。尽管一些国家呼吁欧佩克加速增产的声音日益强烈，但是至今为止，欧佩克成员国对增产兴趣寥寥。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能源署 IEA 警告说，预计俄罗斯原油和成品油总出口量每日将减少250万桶。虽然只有包括美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完全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但在谨慎情绪影响下，贸易商、能源公司和航运公司仍对俄罗斯原油有所回避。尽管俄罗斯的 GDP 只占到了全球 GDP 的不到 2%，但是俄罗斯却供应了全球 11% 的石油和 17% 的天然气。鉴于油市面临的供应困境，高盛、美国银行和瑞银都已经将2022年原油价格的预期调高。高盛预计今年的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会从每桶98美元上调至每桶135美元，并将2023年布伦特原油价格预测从每桶105美元上调至每桶115美元。瑞银则估计国际油价在6月底之前将再次涨到125美元。近期的回档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有分析认为2022年至今的全球高油价现象，除了反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之外，亦反映美国等全球很多发达国家的能源政策过度偏向洁净能源，低估了全球对于传统能源的依赖度。此外，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被俄罗斯的经济受到威胁，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警惕着北京可能会有被俄罗斯输血的做法。尽管中共试图演双簧，这个礼拜甚至在官媒上第一次播放乌克兰在对俄罗斯的冲突中占据上风的消息，但是西方对中共的态度仍然十分质疑。这个礼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美国媒体表示，现在白宫正在密切关注北京是否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或是物资援助，以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沙利文说，不会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外界的经济制裁中被俄罗斯提供生命线。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亦警告中国企业，如果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美国将切断他们生产产品所需的美国硬件和软件。如果中国公司无视美国限制，向俄罗斯供应微芯片和其他技术，美国可能会基本上被这些公司停业。在俄乌冲突的阴影下，房地产行业和中概股双双受损，被中共高层坐卧不宁。在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发布慎重紧缩政策的讲话，以及证监会发声鼓励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的消息后，部分中概股出现了上涨。但是在这一天之后，很多企业再度吐出了先前的涨幅，这个可能超市住俄乌战争给能源带来的深度触动才刚刚开始，大宗商品仍将面临波动。 在冷战之后，包括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能源危机，以及1999年的不约打击南斯拉夫和美国911恐怖事件，都未能够对世界能源格局带来根本的影响。然而，行业普遍认为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将对世界能源格局将带来中远期的深度改变。这次俄乌的危机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供应大国之一，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均排名世界第二位，同时又是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第一大天然气出口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量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占比达到 25%。 2021年俄罗斯出口石油约 2.3 亿吨，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天然气出口约2000亿立方米，世界第一。欧洲是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俄罗斯出口到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在俄罗斯总出口的占比分别达 50% 和 78%。 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升级，使得油价突破近期新高，推动多国重新启动核电、煤电应用的计划。而对于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大国中国，这次地缘危机将带来持续的大宗商品通胀压力。中国市场的能源和资源需求规模惊人，约有 70% 的石油和 40% 的天然气需要进口。中国是能源净进口国，2021年净进口 5.1 亿吨原油、1.2 亿吨天然气和 3.24 亿吨煤。如果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可能会推升相关进口额，进一步抑制贸易顺差。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处于高位的原油价格飙升了 27%。 中国的铁矿石合同在冲突开始后的前十日里面飙升了 25%， 对粮食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中国市场的小麦价格和玉米期货亦处于历史高位。在3月6号，中共主席习近平对参加中共两会的代表发表了关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讲话。在去年，中国从俄进口能源产品超过33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7.4%， 占当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总值的 65.3%。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在大型经济体中，中国是最容易受到战争影响的国家之一。除西方的抵制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的经济体制亦决定了其容易受到冲击，而且无法转移掉影响。此外，北京政府在能源或粮食方面几乎不能够自给自足，如果美国海军切断马六甲等关键航道，就可以对北京造成封锁。彭博社认为，尽管俄罗斯是中共的主要能源供应国，而且中俄两国在和美国的地缘争端中经常保持统一立场，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要逊色很多。在数年以前，在美国制裁伊朗、禁止其原油出口之后，伊朗将原油冒充成马来西亚的或者亚曼商船运输，偷偷运到中国，中共给现金和物资来进行交换。但是美国觉察到了，而且对此现象给予媒体回应。现在如果中共与俄罗斯进行暗中交易，这些交易恐怕同样无处隐藏。在这个礼拜，中共统计局公布了今年前两个月的多个经济数据。当局宣称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0700亿元，同比增长 12.2%。 因此统计局方面声称，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经济呈现出了真正的缓意。但是在最为关键的房地产领域，月份居民购房中长贷款净减少459亿，同比减少增长近4600亿，这个是15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数据提供商 Win 的资料表明，3月上旬中国35个城市地产销量增速下滑，其中对于土地出让金更为倚重的一二线城市来讲， 销量增速降幅亦在扩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总用电量亦变得萎靡不振。分析人士安世文指出，总用电量通常可以作为衡量经济景气度的一个比较直观的指标。它综合包含了工业、建筑业、广义消费的影响。去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全年同比增加 10.3%， 而在今年1至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8%， 高于去年11月至12月份，但是不及去年同前年的两年平均水平。这个说明中国经济并未回暖。亦有匿名的分析人士评论说，北京现在认为去年四季度 GDP 只有 4%， 今年初不能够再下跌了，所以北京提出开门控，经济数字报得高，可能是想提振市场信心，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市场是什么样。中共统计局的数据说，今年1至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6.7%， 高于去年12月份的 1.7%， 以及去年同期两年平均的 3.2%。 安世文表示，从真实的消费情况就可以看到，今年前两个月消费依然好弱，最近三个礼拜中国各地的电影票房跌幅都在五成以上，成联会公布的市场乘用车零售增速亦是负增长。对消费影响最大的是居民收入，截至去年第四季度，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仍在 6% 以下，远低于疫情之前接近 9% 的增速。在今年中共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 CPI 涨幅目标设定为 3% 左右。然而行业认为达成这一目标的挑战相当的大。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周天勇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震荡以及大宗商品上涨形势，对北京政府将形成维合压力。中国是一个能源、粮食、铁矿等大宗商品进口大国，国际价格波动上涨，中国大宗商品就随之上升，反之就趋稳与下降。近日随着国际原油超过100美元一桶的情形， IMF 估计2022年国际粮价最高可能上涨 10%， 随着能源和饲料价格上涨，周天勇估计国际牛羊鸡肉价格亦会连带上涨 15% 左右。中国对进口规模依赖较大，即使2022年进口量保持不变，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带来的通胀水平亦是惊人的。另外业界警告说，2022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很可能迎来猪油共振，亦就是油价、猪肉价格一起上涨的局面。有分析预计，到今年下半年或者六七月份，猪肉价格能够实现反弹。如果高企的油价能够持续到年中或下半年，市场就会出现猪油共振，届时通胀问题将更加显著，这会导致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